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根据美联储发布嘅声明，近期美国嘅经济活动表现强劲，强调长期利率上升可能会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将利率维持喺现行嘅 5.25% 到 5.5% 区间。声明提到，信贷环境收紧可能影响经济活动和通胀，表示金融环境收紧亦可能带来影响。这个亦是美联储去年三月至今的金轮紧缩周期内，首度连续两次不加息，和去年七月以来的前十次会议一样。今次跳过加息亦得到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部投票委员的支持。总体来讲，美联储11月维持利息不动，符合市场预期。而星期三的这个决定，对应对一个微妙的金融市场时刻。目前联邦短期利率处于22年以来的最高点，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美联储七月升息以来，迅速上涨了近一个百分点。目前财政官员们一直在努力平衡两种风险，他们不想过度升息，来到避免不必要的经济严重衰退，同时他们亦都不希望物价水平再次加速，或稳定在远高于2%目标的水平之上。市场认为通胀持续放缓可能会让官员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物价上涨加速则可能导致美联储再次升息。星期三，拜登总统参观了一个位于明尼阿波利斯以南的家庭农场，并宣布拿出50亿美元造福美国农村地区，并举行一场由该州很多民主党高层参加的筹款活动。白宫表示，这个是拜登为期两周的巡回演讲之旅的第一站。13名高级政府官员将在此行中访问15个州的农村地区，包括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选举战场州，来到强调对农村社区的投资。白宫官员说，在访问位于洛斯菲尔德的荷兰溪农场期间，拜登计划宣布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一项价值10,000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以及对现有资金的重新规划，为美国农村地区提供超过50亿美元的新投资，用在应对气候问题、扩大高速网路存取、改善当地基础设施等。随行的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说，宣布这个消息是庆祝美国农村重要性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席坦登则说，这个意味着农村社区的年轻人不应该为了寻求机会而背井离乡。在之前几日，明尼苏达州议员迪恩·菲利普斯刚刚向现任总统发起初选挑战。知情人士说，明尼苏达州民主党高级官员将利用这个机会展示对拜登的支持，而白宫和拜登连任竞选团队强调，总统的明尼苏达州之行是在菲利普斯宣布参选之前就计划好，并没有将菲利普斯的初选挑战联系起来。目前这一位国会议员是民主党中唯一反对他入主白宫的民选官员。据白宫星期三表示，美国不相信在和以色列的战争结束之后，亲伊朗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还能够继续参与加沙地带未来的治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当日在陪伴总统拜登飞往明尼苏达州时，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 美國不支持在加沙地帶之外建立加沙平民永久定居點。柯比表示，隨著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中，加沙平民死亡人數不斷上升。美國政府雖然認為現在不是全面停火的時候，但出於人道主義，暫停敵對行動是必要。在回应美国和盟国和合作伙伴讨论战后加沙的选择时，柯比表示，哈马斯自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屠杀了1400人之后，让哈马斯继续掌权将会带来问题。柯比说，我们确实相信哈马斯不能够成为加沙未来的治理者，他们不能够冲突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还未有所有的答案，但我们只是和该地区的伙伴合作探讨加沙的治理应该是什么样子。柯比还告诉记者，拜登政府没有计划派美军驻扎在以色列，不过他补充说，美国正是和该地区盟友讨论加沙冲突结束之后的未来军力部署计划，同时呼吁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下一步利用拉法过境点离开该地区。美中近几个月展开一连串双边外交接触，美国官员表示，双方预计11月6号举行会谈，并将重点放在怎样减少误判风险。北京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在川普执政期间，北京以其核武库远低于美俄为由，拒绝加入和美国和俄罗斯限制核力量的正式谈判。根据美国五角大楼10月份发布的一份中国军力报告，截至今年5月，中国已拥有500多枚作战核弹头，到2030年很可能部署超过1000枚核弹头，并在2035年前继续增加核力量。拜登政府官员说，美国计划下个礼拜跟进这一些想法，并讨论可能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采取的措施。美国还计划就中方的核扩张、核理论和战略稳定概念交换意见。星期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并说北京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下来。他说，这个包括中美军控和防扩散磋商。美中关系过去一年多一直降温，但从6月份开始，双方开始积极接触，并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份会晤做准备。虽然双方已经同意打开或恢复沟通渠道，就海事问题、商贸以及技术出口限制等存在分歧的领域进行磋商，但北京拒绝拜登政府提出的最核心关切，恢复军方高层的定期接触和通话，避免误判的要求。外界普遍认为，下个礼拜一的会议只是为预期中的首脑会晤创造更好的政治气氛，双方都不对军控讨论的结果抱期望。星期三晚上，众议院以214-197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拨款法案，四名民主党人加入共和党议员的行列，投了赞成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5项年度拨款法案，现在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通过其余6项拨款法案。不过参众两院的立法者都已经承认，在11月17号的截止日期前可能还需要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共和党人之前曾表示，该法案将为国会警察的招募和培训提供更多资金，并适度增加国会预算办公室、 国会图书馆和政府问责办公室等机构的资金。然而，与上一财年相比，该法案提供的资金总体上有所减少，并对多元化和包容性办公室的职能进行了重组。共和党在今年较早时候的一份总结中表示，该提案可以节省数百万纳税人的钱。民主党人反对该法案，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阿德里亚诺·艾斯派拉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法案取消了对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培训或项目实施的资助，包括我们自己的众议院多元化和包容性办公室。共和党人曾从使用该办公室中受益，但制定该法案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内华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克·阿莫代伊在星期三的发言中为该法案进行了辩护，说没人反对多元化或包容性，共和党人正是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办公室，该办公室将包含目前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办公室的职能。